我们今天讲的这本书呢，得到了众多的明星和媒体的争相报道。那它在日本和欧美的畅销书排行榜都是第一名，热销了30多个国家。那包括《金融时报》《纽约时报》《出版人周刊》《人物》《泰晤士报》《联合早报》都争相报道。咱们中国的明星，比如说许晴，还有周迅，都为这本书写了推荐。最打动我的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女演员，叫做乌比哥德堡，就是。年纪大一点的人知道有一个电影叫做《修女也疯狂》哈，她是好莱坞这个每次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时候的主持人。她说这本书精彩再加100万倍，就是特别棒。那么这本书是谁写的呢？它的作者竟然只是一个13岁的孩子，而且他是一个严重的自闭症患者。一个自闭症的13岁小男孩写的这么一本叫做《我想飞进天空》的书，为什么会引起所有人全方位的关注以及大力的推荐？这里边有一个推荐人叫做乔恩·斯图尔特，他的外号叫囧斯图，其实就是美国每日秀的主持人。他说，这是我读过的最了不起的一本书，真正感动人心，让人眼界大开，描写的无比生动。一个自闭症的小孩能够写出一个让人眼界大开的书吗？所以我怀着这样的好奇就把这本书买回来看了看。看到最后，说实话，我有点热泪盈眶的感觉。就是一个小孩子这么简单的文字写出来的东西能够打动你的人心。为什么呢？因为自闭症对于我们全人类来讲目前还是一个未知之谜。我们所有人都不知道自闭症的孩子为什么要那样表现。而这本书是第一次有一个自闭症的孩子能够把他的心声给表达出来，他用他独特的方式把他的心声一个字一个字的表达了出来，让我们进一步的知道了，哦，原来自闭症是这么回事。所以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本关于沟通关于交流的书，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患者的自述，但是更重要的，它也有可能是一个科学的非常重要的文献。那么自闭症到底是什么呢？我们首先得搞明白这个概念哈，就是每88个人当中就有一个自闭症的患者。所以在我们众多的书友当中，我们现在有几十万的书友，在我们的书友当中就一定有家庭是被自闭症困扰着的。自闭症不是一种疾病，也就是它不能够被称作是一个 disease， 它是一个 disorder， 就是障碍。比如说你的听觉不好，这个不能是一种病，这就是一种障碍，你现在有了听力障碍，然后包括视觉障碍，还有 eating disorder， 就是有的人他吃饭吃不下去，他饮食这个失调，这都叫做 disorder。 这个自闭症是什么的 disorder 呢？是沟通的一种障碍，就是他没法跟人正常的沟通。所以自闭症孩子的表现通常是什么哈？我们见过自闭症的小孩，比如说他会一个人蹲在那儿，那不理你，你们一群人在那边玩，他就一个人蹲在角落里边，然后你去跟他说话完全没有反应，就是他对你的说话完全没有反应。然后有时候一点小小的事儿不满意，他就会突然大喊大叫，哇啊，就失控了，然后抓狂。然后比如说他们有一个典型的特征，有时候给人打招呼说再见的时候，咱们再见是这样，他再见是这样，他的手心朝里这样跟人再见，他想跟你打招呼再见的时候他也会这样。然后有时候他们喜欢转圈，喜欢没事干转圈，然后还有的喜欢原地蹦，就是使劲的朝上跳。所以在很多家长看来，觉得自闭症的孩子实在是太难管教了。我见过很多这种自闭症的家庭的父母都特别的痛苦，当然他们都很爱他们的孩子，但是他们依然非常的痛苦，因为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么过去我们所有人对于这个自闭症的反应是什么呢？大家对自闭症存在着很多的误解。以前的误解包括这么几条，有一种人认为自闭症就是反社会、不合群、缺乏同理心，就他不愿意跟别人沟通，他认为这些孩子是不愿意理别人，这些孩子的心智跟其他人完全不一样，很奇怪，所以有人说他就不正常，说这种是属于一种不正常的状态。那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第二种错误的认识呢，叫做优势视角认识。什么叫优势视角呢？就是他们总觉得自闭症的人其实挺厉害的。这是来自于一个电影叫做《雨人》，我们大家都看过那个 Dustin Hoffman 对吧？那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老演员，然后和那个汤姆克鲁斯，然后两个人演的那个《雨人》。这个电影我也推荐你们都看一下，真的特别棒。这个 Dustin Hoffman 就是一个典型的自闭症的特点。他就嘴里边一直念念叨叨的咯咯咯，一直说着各种各样的事儿，然后不断重复一两个词儿，就别人跟他说什么他就不断的重复这一两个词儿，这就是自闭症的一些典型的特征哈。但是他有一个神奇的特点，就是他对数学实在是太厉害了。 他看过的数字就不会忘记。后来那个他弟弟就是汤姆克鲁斯演的那个人很坏嘛，他就把他带到那个赌场去，然后让他帮着赌钱，因为他哥哥太厉害了，他哥哥是所有的字所有的数字蹦到眼睛里边就不会再忘记的那种人。所以有一种夸大化的这种表现，说自闭症的患儿呢其实有着自己独特的特别厉害的天分，这个叫做优势视角的看法。还有一种呢就是劣势视角的看法，就是他认为自闭症是一种类似于智障的方式，很慢，然后反应慢，说话慢，甚至不说话，所以不正常，需要人们长期的照顾。最近的一种研究呢其实也是非常错误的一种研究，说叫做冰箱妈妈理论。什么叫冰箱妈妈理论？就是有的人揣测说自闭症是因为妈妈对孩子太冷酷，因为妈妈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对孩子出现了冷落的状况，很严酷的状况，导致这个孩子情感受伤，所以才会这样。因此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之下，有很多自闭症孩子的妈妈都变得特别的自责，有特别强的这种自卑的心理，她觉得都怪我，是我的问题。我还听过有一派心理学家的说法呢，这个不是这本书里边讲的哈，他说有的孩子得自闭症其实他有一个潜意识的驱动。什么是潜意识的驱动呢？有一个家庭，这个父亲跟妈妈总是吵架，然后他们俩处在离婚的边缘，这个孩子生下来很快就得了自闭症。为什么呢？心理学家解释是这个孩子要用自己的病来留住他的爸爸。就是你看我这样了，我现在没法动了，我现在没法说话了，我需要更多的人照顾，所以这时候这个爸爸会不离开这个家庭，然后跟妈妈一起照顾这个孩子。当然这都是心理学之前对于自闭症的很多的猜测探索。那么这本书之所以有价值，就是它真的让一个自闭症的患儿开始跟你表达了，他说出了他们的那个世界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他们会出现那么多在我们看来奇奇怪怪的这些行为。而且你会发现自闭症根本不是冷漠，自闭症根本不是不想跟你交流，他特别希望跟你交流，只不过是他们做不到。他们的世界在某种情况下可能比我们的世界更加的色彩斑斓，更有意思。所以我们接下来首先来了解一下很多自闭症患儿的行为到底是怎么回事好吗？这个东田直树呢，从小他的妈妈就没有放弃他，就是虽然他自闭，他不愿意学说话，他也不写字儿，他妈妈就教他，一定要教他，拿他的手教他写字儿。但是你发现他根本控制不了自己的手，所以他拿起笔来还是写不了字儿。后来有一个医院的医生跟他妈妈一起来帮助他，他们发明了一个特别简单的表格，就是打字用的那种表格。这种表格呢，正好和打字机的那个模式比较接近，然后就教这个孩子很慢的这样一点一点的这样打。一点一点的这样打，就是他通过这样慢慢的这样打字，然后非常艰难的把自己的话给表达出来。最后这个孩子竟然成为了一个作家。就他到现在自闭症，当然他没有治疗好，这个是很难治疗的，但是他通过训练，因为他不是 disease， 所以其实不是治疗的问题，他是 disorder， 他是做不到，他有障碍，所以他通过自己不断艰难的训练，他在克服这个障碍，他竟然成为了一名作家。然后他写这本书如此的畅销，这本书里边还摘录了这个小孩子自己写的很多故事，我待会儿会念一个他的故事给你们听，你会发现哇，这个真的是有一种质朴的美感在里边哈。所以接下来我们首先来看人们对他的这个质疑哈。这本书整个的写作结构特别简单，就是一个采访者问了他大概50多个问题，然后他就一个一个的回答每一个问题是怎么回事。比如说第一个问题就是问他说，你为什么说话大声而且古怪，就自闭症的人说话突然声音就大了，不是跟你说着说话他杯子这样大声喊一句，然后声音还怪，腔调也发生改变，他说为什么会这样。然后这个东田直树呢在第一个问题里边回答说，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哈，就是他说我控制不住这个，他说当我怪声怪气的时候，就是说话怪声怪气的时候，其实我并非故意的，当然我必须承认有的时候我会觉得自己的声音能够安慰自己，就是当他大声的喊出那个声音的时候，他觉得能够安慰他，这个很有意思哈，并且会使用相似的词语或易于表达的词语，但是不由自主发出怪声却不是这种情况，这种声音会突然蹦出来，不是我有意为之，而更像是一种条件反射，就他脑海当中突然蹦出这个词儿的时候，他不是故意的，他不是要吓唬你，就是条件反射的一个词儿，嘣 就突然蹦出来了。有可能这个词是前几天在他面前出现的，然后他在现在突然会反映出这个词来，然后大声的喊出来，这是原因啊。然后说，那么你为什么会一遍一遍的问相同的问题呢？就是你看《与人》里边那个哥哥，就是会说咱们待会儿去哪儿，然后他说我们去哪儿，然后又过一会儿问咱们待会儿去哪儿，就是不停的问，就一遍一遍的重复问这些问题。那这个原因是什么呢？他说，实际上啊，在第一次我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已经明白了，我其实已经知道你在说什么。但是为什么我还要一遍一遍的问呢？因为我会很快的忘掉刚刚听到的东西。对我的大脑来说，我刚刚接收的信息跟很久很久之前接收的信息，两者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区别。这个东西引出了一个特别重要的结论，就是自闭症的患者是没有时间的观念的。就是这个东田直树说，这是一种非常恐惧的感觉，就是他度过一天的感觉和度过一秒的感觉在他那儿感觉是一样的，就他会莫名其妙的一天就过去了，然后或者他会觉得这一秒怎么都过不去，这一秒时间的好长，他不能够理解我们其他的人怎么能够算得清时间，怎么能够算得清说这会儿大概是多长时间，那会儿大概是多长时间，他们感受不到时间的多少。所以他问完这个问题之后他就忘了，这个问题在他脑海面前就消失了。所以这是他们不断的一遍一遍重复的原因。因此你不用觉得他在跟你捣乱，你就再回答他就好了，对吗？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是说，为什么有很多事儿跟你讲了很多遍你都不听，就是跟你说了很多遍不要去做什么事儿，但是你总是要去做。我们见过自闭症的家长，有时候就会跟这个孩子发脾气，因为家长也很不容易，他真的急了，对吗？说怎么跟你怎么说都没用呢，说了这么多遍你还是不听，一遍一遍的去阻止他，但是他还是会去做一些不让他干的这种事儿。为什么呢？他说，当我很多遍你说了很多遍我都不听的时候，其实我很难过，我也很沮丧。就这个孩子他没有表情的，就他的难过和沮丧他有时候反应不出来，他没有表情。为什么呢？他说，如果我能够把这个表情反映出来，控制那个肌肉去做这些事情，这是一件非常难的事儿。所以我们就看起来像是没有反应一样，其实我内心是非常沮丧的。当我看到我的妈妈跟我说了一遍又一遍，然后我还做错的时候，妈妈那种着急的样子，我会特别的沮丧，特别的难过。但是你得知道，我们真的记不住，就是我记不住你跟我说的那些话，所以我只能又去做又去做。因为在他们那儿没有这个时间的分界，所以他会认为这是很多年前的一个事儿，然后他就又去做那个东西。他在这儿提出一个要求，说当我们做出这样的事儿的时候，希望你们不要放弃我们。就是尽管你说了很多遍我都没有做哈，但是你依然要跟我说，因为你只要跟我说，我就觉得你在注视我，而不要轻易的放弃，说那么多遍也不管，那就别理他了。你知道有很多地方哈，对待自闭症的孩子，他们有一些很残酷的方法，就是给他打镇静剂。这孩子因为自闭症有时候会抓狂嘛，他抓狂起来以后给他打镇静剂，然后就把他关在房间里边，是完全用对待这个精神病患者的方法在对待他们。这时候这个孩子其实非常的受伤，因为他这不是一个病，他不是靠打针能够治得好的，所以他内心是非常沮丧非常痛苦的。而他实际上非常明白妈妈的意思，他只是忘记了，他只是一转头就立刻忘记了，他记不住那件事情。 OK， 然后为什么你回答问题需要那么长的时间？就是人们问他一个问题的时候，他们需要很长的时间，然后慢慢的才能蹦出一两个字来回答哈。他说，我不知道这样回答你们能不能明白哈，这样的答案一旦消失就再也找不到。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你问这个自闭症儿童一个问题的时候，他脑子边其实有一个答案，但是这个答案呢想出来了以后一晃不见了，刚刚想出来的字儿突然就不见了，不见了以后他就要不断的去回忆，不断的去找，他在不断的寻找那个失去的那个字儿。然后他们脑子里边最常在他始终想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脑子里边不断回旋的那个问题是，我该怎么回答他这个问题呢？他能够理解你的意思，但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的问题。他说，我真的不知道。而这个过程中各种各样更多的问题又开始对我们进行狂轰乱炸。就是我们普通人在问这些孩子问题的时候， 我们的语速对他们来讲实在是太快了。就你刚问完一个问题，你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呢，又来了。哎，你为什么不回答呢？哎，你想什么呢？你是不是不舒服啊？你看，当你这一串问题提出去之后，这孩子更懵了。就是他前面那个问题好不容易才听懂了，他在寻找那个问题的答案的时候，那个别字句的时候，然后不见了，那个问题就不见了，然后接着又有大量的问题在他面前出现，这孩子就彻底晕掉了。然后你会发现，你跟自闭症的孩子说话的时候，他不看着你的眼睛，他的眼神在到处这样，在你身边到处看，他就是不跟你进行眼神的接触。这采访者就问东田直树说，你们跟人说话的时候为什么不看着对方的眼睛呢？他说，其实我知道不看对方的眼睛是不礼貌的一个行为，但是问题是我不太敢看你们的眼睛，因为我一看你们的眼睛，我一分神儿，我就记不住你们说的话。所以他拿眼睛到处这样转，他说我是在看你们说的那些词儿。他们把对方说的那个词儿视觉化，然后在那些人周围这样找，能够找到一个两个，那就是不错的状况。然后这些人说，我们应该仔细的听你们说的每一个字吗？就是对这些孩子哈，这个东田直树讲说，千万不要以为我们说的话就是我们想说的话。就是当这个孩子说你吃不吃这个东西啊，他说吃，或者说不吃，其实很有可能这个意思是相反的。就是因为他掌控不了自己的表达，他有时候脑子里想的是想要，但是他没法说出想要，他只能说不要。就是他说，你们不能够轻易的听我们的话就判断我们，唯一能够有效的是什么呢？是耐心，多次的确认，反复的确认，然后观察他的这个行为。他们的语言有时候真的跟我们一般人说语言那种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在这里边有一个案例哈，就是东田直树写了一段话，他说在一个班上哈，有三个朋友正在谈论他们患有自闭症的一位同学，然后有一个人说，嘿，他刚刚说大家，然后另外一个人说，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他想要跟大家一起咯，然后第三个人说，不知道，也可能是他想要知道大家是不是都参加。你看，三个普通的孩子在讨论那个自闭症的孩子说了一句大家是什么意思。实际上刚刚这位自闭症女孩所说的大家，来自老师稍早时候讲的，说明天大家都去公园。这位女孩想要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去，她想通过重复她唯一能够使用的词语大家来得到答案。从这里边你就可以看出，我们漏掉的词语会让你们的想法跑偏，而进行各种徒劳无益的揣测。这个东田直树啊，说实话他特别的有幽默感。他在这篇文章的最后说了一句话，他说，说实话我们这些自闭儿使用的语言还真是神秘莫测啊。就是他有着自己的幽默感，他是会拿自己开玩笑的，但是他说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实，就是你得知道他所说的这个词儿跟你所认知的，你所想象的可能真的完全不一样。 OK， 然后这些人还问到了说，你为什么别人跟你说话的时候你都不理不睬，对吧？不理不睬的原因是什么？他说，我不理不睬的原因呢，其实我的内心当中是心怀愧疚的，就是我连人际关系都处理不好，所以这个时候他会觉得只能跟人说抱歉，但是他又说不出来抱歉。所以他们最痛苦和自责的是，我甚至连认真的给我爱的人说一句道歉我都做不到。这是他们经常对人不理不睬的时候内心的那些想法。当你逼迫他，让他给你说，打招呼，跟阿姨说话，阿姨叫你呢，你跟他说话。很多家里会这样哈，要求他跟阿姨说话，因为阿姨完全不懂。你要知道，这个世界上了解自闭症的人实在是太少了。我妈妈有一次接触一个自闭症的孩子，他就告诉我，他在不断的跟那个孩子讲话，就是其他的人都去玩他们的，然后那个我妈妈，因为他有爱心嘛，他就陪着那个小孩不断的说话。我现在想想，我妈妈陪那小孩不断的说话，可能给那个孩子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啊。就是我妈在用正常的语速在问他问题，一个问题又一个问题，那个孩子始终没有反应，就是一个人抠着那个地，这样拿手指抠那个地。这个时候你要知道那孩子心里想什么呢？那孩子心里边可能充满着内疚感，但是他表达不出来，他连这个道歉的话他都表达不出来。所以不要逼他们，问他们一个问题， 然后过一会儿你可以重复的再问他这个问题。自闭症的患儿喜欢重复，就是你把这个话说好几遍，过一会儿又说一遍，过一会儿又说一遍，说的他熟悉了为止，他才真的抓住了这个话。所以多次重复是对的，而不是换着问题问他。当你换着问题问他的时候，他就听不懂了，他就已经抓不住你那些词语了。然后还有问说，为什么你的表情很有限？就是你很少见到这个自闭症的患者，像其他的人一样高高兴兴的，一会儿笑啊，一会儿干什么，他总是显得稍微有点呆滞，他的表情很有限，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我们每天都有一大堆的难题要解决。对于这些自闭症的孩子来讲，你说他什么都不干，但是他每天都有一大堆的难题要解决，因为对于他来讲，可能说出两个字就是一个难题。那么有时候绝望到根本笑不出来，他内心很绝望，他绝望到根本笑不出来。此外，如果我们感到紧张、惊讶或者难堪的时候，我们就会僵住，根本无法表露出任何的表情。那么你说他会不会笑呢？他会。平常我们看脱口秀节目哈，那些批评啊、挑衅啊、戏弄啊、让人们出丑啊，包括我们看二人转哈，这些东西并不会让我们大笑，它会让普通人大笑，但它不会让我们大笑。能从我们心底发出、流露出笑容的真正的东西，是看到了美好的事物，或者想起之前某一件好笑的事情，这一般都发生在我们自己待着的时候。所以你知道这个冬天植树说，他们经常会晚上在被窝的时候突然放声大笑，哈哈哈哈放声大笑。为什么？他想起了白天的一件事儿，或者想起了几天前的一个事儿，然后他就突然放声大笑。还有就是当他们看到一朵花的时候，他们会大笑，他们看到一个美好的事物的时候，他们会发自内心的哇开心。所以为什么人们把他们叫做星星的孩子，星星，天上的星星，对吧？就是李连杰做了壹基金以后，这本书是壹基金赞助，然后壹基金的很多人都写了推荐序。这个壹基金拍了一部电影叫《海洋》，对吧？就是文章和李连杰演的，就是讲自闭症的这个患儿，把他们叫做星星的孩子。为什么呢？他们的沟通可能是天人合一的，他们跟我们不一样。你知道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当一个自闭症的患儿跟你握手的时候，这个人就问说，为什么你跟别人握手的时候突然转身就跑掉了？就握手的时候你突然转身就跑掉了，为什么呢？他说，不是我不礼貌，不是我想要转身就跑掉，而是我被别的东西吸引走了。他们看东西跟我们看东西不一样。你比如说我现在要看一个人，我一定是看全貌，对吧？看这个人的全貌，看这个人坐那什么样子，然后怎么走路的，怎么神态。不是，自闭症的儿童在看了人的时候，他首先看细节，他突然看到你身上有一朵花，诶，真好看，然后他会沉浸在那朵花里边去，他就完全忘记了这个人整个是怎么回事。所以为什么他在跟你握手的时候他会突然跑掉呢？因为他在跟你握手的那一瞬间，他被别的东西带走了，他觉得诶，那边有一个好看的东西，他就立刻朝那个好看的花纹他就走过去了。所以有时候我觉得他们可能真正的沉浸在欢乐当中，他们真正的能够感受到这个自然的美好带给他的那种快乐，他所获得快乐的门槛比我们普通人要低得多。他看到一个美好的事物他就快乐了，而我们如果那个美好的事物不属于我们，我们就不快乐，对吗？所以我们其实快乐的门槛更高，而他们快乐门槛更低。如果他没有那么多的自责，如果他能够认为自己这样也是一种常态的话，我相信自闭症的孩子会更加的快乐。OK， 这个为什么他跟人挥手的时候这样呢？就手心像自己这样跟人再见呢？他说这是我们好不容易学会，就是看别人都在挥手嘛，看别人挥手的时候，你会发现手心朝着你挥手，所以他就学你嘛。他学你，因为他们看细节，你知道吗？他不是看整体，他看细节，他可能一眼就看到手心了，所以当他再见的时候，他认为应该看到手心，所以他就拿着手心这样再见，因为他们只看细节，所以。其实蛮有意思的，就是他有他的这种可爱和美好的地方，对吧？这是非常简单质朴的一种感受，没有人规定了说再见一定得这样，对吧？这样其实也是可以的，对吗？然后还有人问说，为什么你们会经常捂耳朵？就自闭症的孩子经常会捂耳朵，原因是什么呢？这一点要从他们的感官上来分析哈。自闭症的孩子的感官比我们其他的人要敏感的多，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你拍了一下桌子， 这个声音在咱们听来就是小小的一个声音，不大，对吗？但是在自闭症的孩子听来可能是砰的一声响。然后所以有很多妈妈冲着这个孩子发火的时候，那个孩子会这样捂耳朵。这个捂耳朵不是害怕的捂耳朵，这个捂耳朵是声音太大刺激的耳朵疼他才捂耳朵。他们的感官是放大的，所以他们最怕的事是噪音。汽车喇叭只要一到这种噪乱的地方他马上就乱了，因为他害怕周围的声音太大。那个不是我们看那个电视上演那种患者哈，他害怕发疯抓狂那种感觉，不是，他是真的被那个声音刺激到，就他浑身都刺痛，就那种声音巨大的那个情况，所以他们经常会捂耳朵。然后这个冬天之树讲说，他现在有时候慢慢的会好一点了，就是逐渐的开始学会适应其他人的这个声音的这个维度，然后慢慢的说有一点大的声音我也可以不捂耳朵了，但是如果太大的话他一定会捂耳朵。OK， 还有一个问题特别重要啊，就是很多家长不明白这个孩子为什么突然就抓狂了，为什么突然就急了，因为他以前都不动嘛，对吧？他都是没有反应的，然后他突然之间就砸东西啊、哭啊、闹啊，还闹得很凶。你猜是为什么？就是你不能理解的这个东西，在自闭症患者那个地方会变得特别的严重。这个冬田直树讲说，当我们看到自己犯了错以后，我的意识就会立即封闭起来，我会大哭大喊吵吵闹闹，但是我就是不能理顺头绪思考其他的事情，无论错误多微小对我来说都很重大。他分不清微小和重大。举个例子哈，他说往杯子里边倒水的时候，他会要求自己一滴都不能洒出来。如果倒这个水的时候有一滴洒出来了，不行，哇，就开始就抓狂了。因为他不知道这个事儿错误是大还是小，他就会觉得要求他一定要非常的精准。所以他说，一旦我犯了一个错，犯错这件事情本身就会像海啸一般的向我袭来，然后我就像海啸摧毁房屋和树木一样，我也被这种情绪摧毁了。有那么一瞬间我被淹没了。各位还记得这个词吗？叫做情绪淹没。我们讲幸福的婚姻的时候，我们会记得，就是当夫妻两个人吵架，吵到开始摔杯子砸电视机的时候，叫做情绪淹没，你已经完全不被自己掌控了。然后这些孩子在那么一瞬间他会被淹没，不知道该做出什么样的反应。这时候我唯一知道的就是要尽快的脱离这种状况，避免被他淹死，避免溺水。所以为了逃脱，我会做出任何事情，我会哭闹喊叫乱扔东西甚至是打人，他都会做。他是为了逃脱出那个可怕的被淹没的境地，那种负面的情绪，那种内疚感已经把他完全淹没了。然后最后的最后，我会平静下来恢复正常，但是我看不到海啸袭击的迹象，只看到各种留下的废墟。此情此景让我恨极了我自己，我就是讨厌自己这副样子。我知道很多家里边有孩子会突然闹起来，有的孩子有自闭的症况，还有那种比如说唐氏综合症的症况哈，还有各种问题。我们要理解他们的内心的感受。当你知道他此刻其实是非常无助的时候，你就不用生气了，对吗？所以我们知道过去有一句话讲叫所有的不宽容都是来自不理解。那我们今天终于有机会了解他们是怎么想的了，我们就可以对他们表示的更加宽容一点，因为他此刻需要的是安慰，他此刻需要的是理解，而不是控制他。自闭症的人特别不喜欢别人控制他，甚至他们连握手都不喜欢，也不喜欢拥抱。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我的身体本来就已经不受控制，就是我觉得控制我的身体本身就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儿。然后这时候如果我再被别人抱住，或者我再被别人握住了手，我就会觉得更绝望，就是我觉得彻底被困住了。所以每次当别人试图拥抱他的时候，试图拉他的手的时候，他们都会排斥，他们不喜欢，因为他们觉得这样太危险，更那个失控感会更加的强烈。 OK， 然后为什么有时候他会迷路？就是有很多自闭症的孩子会走出去以后啊，走很远就突然之间就走不回来了，迷路了哈。这个原因也是特别奇怪的，就是不能简单的理解为说他没有能力找路所以就迷路了。自闭症的孩子迷路的原因是因为他在不断的寻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就是冬田之树说，有一天他突然觉得不安全了，然后他说必须得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然后就开始走出家门以后到处走，因为他觉得到处都不安全，因为很多车很危险。然后直到有一次他差点被一个车撞到， 把他吓坏了。那一次吓坏了之后，他知道不能够在大街上随便找安全感。然后还有好几次他是被警察送回家里边的，就走丢了以后被警察送回家里边的。因为他们的身体并不受自己的控制，他们的身体是觉得说只要不安全我就要脱离这个地方，所以他就到处跑。这是这本书里边解释了很多关于自闭症的这些行为到底是什么原因。那么我简单的总结了一下哈，就是通过这些现象和东田之树的讲述，我们知道自闭症的孩子有哪些主要的特征呢？这是我从书里边总结出来的哈。第一个就是他们无法自控，无法自控肌肉，也无法自控语言。所以你发现自闭症的孩子每天穿的衣服都一样，他们夏天也可以穿长袖，夏天穿长袖很热，出很多汗，长很多痱子，但是他不会脱这个衣服。为什么呢？他说脱一件衣服的难度比这个长痱子要难得多，他根本没法脱这个衣服，所以他没法自控，这是他们的第一个特征。然后第二个呢，是他的注意力和常人不同，就是他总是关注细节，他不会看整体，对吧？这是第二个最大的不同。第三个呢，是他经常会有闪回，就是很多时间以前发生的事儿突然又回到面前了，闪回。所以你会发现有很多自闭症的孩子有个特征哈，你给他剪指甲的时候他会啊疼啊喊，他不愿意嚼指甲，实际上嚼指甲并不疼，但是反过来有时候真的把他扎破了，真的把血弄出来了，他没反应。然后这个中间就说为什么呢？说因为在剪指甲的那时候并不是疼，而是这个动作唤起了他某一个不愉快的回忆，他在大喊大叫的时候是在针对那个回忆在喊叫，并不是真的疼。所以其他人说没剪到你啊，你不疼啊，不是，他是在回忆过去的那个事儿。然后他为什么有时候剪破了他都不疼呢？不是不疼，他很疼，但是跟疼相比，表达自己疼这件事儿更难，所以他们就选择说干脆就别表达。他是很疼，但他表达不出来，他没法把一个复杂的表情和语言呈现出来，所以他们说与其那样，那还不如就疼着点算了，疼是可以忍受的，并不是他不疼，而是他表达不出来。这就是我们说他的行为经常会有闪回的状况。 OK， 然后第四个类型呢，就是他们特别喜欢熟悉的东西。自闭症的儿童都喜欢看广告，为什么呢？他们把广告当作老朋友，就是广告他才真能听得懂，因为广告就那么几句话，而且每次就那么几句话，每次跳出来只要说哎，收礼就收什么什么东西，这样对吧，他觉得哎，好笑，就觉得好玩。为什么呢？熟悉，这个东西是他能够理解的，听了那么多的遍他终于熟悉了。 OK， 所以如果你真的想跟他沟通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借鉴一下广告的方法，就是当你不断的重复一个场景，不断的重复一些语言的时候，孩子是能够听得懂的，对吗？然后这个喜欢熟悉的东西还包括说，比如说他们挑食，自闭症的孩子喜欢挑食，就是他不会像咱们说什么都想吃，这个吃一点，他不，为什么呢？他喜欢熟悉的东西，他觉得那个没吃过的东西好不安全，他没有安全感，所以觉得那个太危险，那个不敢吃，他就吃那么几样他熟悉的东西。所以不要强迫他们，也就是让他们去体会到那个熟悉的东西，给他多创造一些熟悉一个东西的机会，慢慢的他熟了，他才会去简单的尝试。 OK， 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因为他们喜欢看局部，对吧，他们的欣赏是看美的东西，所以他们喜欢转圈，喜欢玩陀螺，喜欢把一个东西出转起来，就盯着那个东西这样转，他就觉得很开心。有时候这个东西不转，他自己转圈也会觉得很开心，因为他看到周围的东西在有规律的在变化。 OK， 然后自闭症的孩子呢喜欢数字，他们对于数字特别的敏感，这个跟与人那里边讲的还真像，就是这个东田直树就喜欢背日程表，他就喜欢拿着日历背，他把一个日历很快就背过了，然后背那个什么列车时刻表，他把列车时刻表能够背过，他就是喜欢数字。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数字不会变，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一加一就等于二，这事儿不会变，而你们说的那些话实在太复杂，你们老变，这幸亏他没生活在中国，中国这话变得更厉害。那天那个我跟一个日本朋友聊天，他说日本人说话哈，比如说他说是啊，嗨，你就一定要说要斩钉截铁的说嗨，这是日本人说话的方式，是就是是，日本人说话甚至不要说是是是是是，好好好好，这就不对，这就不符合他们的说话方式了，这已经算很简单的了，你回到中国你试试看，中国说差不多吧，凑合，几乎就行了，呵呵，你自己看着办吧， 这种话要给这些孩子们听了更加抓狂，完全听不懂了。所以他们喜欢确定的东西，他们喜欢数字的东西。但这里边有一个小贴士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东田直树说，在学校里边每次老师要定明天要出去旅游什么的哈，说你千万不要给我看明天的安排，千万不要给我看明天的照片。为什么呢？就是自闭症的儿童一旦看到了明天的安排的那个日程表，还记得我们说水都不能掉出来一滴吗？他就会极度的要求准确。比如因为他的数字很敏感呀，比如说咱们说了11点半我们要到哪个哪个地方，他一到那儿发现11点31了，不行，崩溃了，就是他就被负面情绪淹没了。因为他说没有按时，因为你说的是11点半但你没有按时，所以他说如果你们带我们出去玩的话，不要告诉我们时间的安排，不要给我们看日程表，也不要给我看那个地方是什么样子。所以如果那个地方我去看了跟那个样子不一样，我也会抓狂，因为他们喜欢确定的东西。 OK， 你看不沟通不了解，你根本不知道怎么照顾他们，对吗？所以我们现在了解这些东西之后，你会发现其实他们是有着自己独特的一套体系的。就好像我们庄子讲叫庄周梦蝶还是蝶梦庄周啊，到底是我们正常还是他们正常，这甚至是一个不一定的事儿。搞不好人家是正常的，人家能够体会到自然的美感，而我们整天忙忙碌碌的在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事儿，在他们看来都不知道你在折腾什么呢，对吧？我们把自己折腾的好累，实际上他们有可能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方向，这都不一定啊。然后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这个我刚刚讲过了哈。那么我们该怎么对待他呢？我们前面讲了他们的行为的解释，我们总结了他们行为的几个特征，那么我们要讲我们该怎么对待他们。第一个就是我们不要跟他们说孩子话。你跟他们说孩子话，你用孩子般的语言跟他讲话，吃肉肉，对吧？来我们去走走，对吧？然后重复的这种话跟他讲话，这个孩子会很崩溃，他的内心其实非常的不愉快。他说没有人喜欢被人长期当作弱势群体来对待。他说实际上你们只需要跟我们正常的说话就好了，就说正常人的话，就说正常的词汇，但是我并不是鼓励你用复杂的文言文来考验我哈，你就说正常人的话，可以试着多说几遍，可以试着说慢一点，这是可以的，但是不要永远把我们当孩子，这是对待他的第一个建议。第二个就是要有耐心，因为你不能够轻易的理解他们，所以当他们抓狂的时候，当他们不断重复问问题的时候，当他们不断重复说同一句话的时候，你要能够理解，你要能够给出反应。第三个就是不要轻易的去控制他的身体，给他握手啊，拥抱他呀，这个我们讲过了哈。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千万不要以为这个孩子喜欢一个人待着，这个是这本书里边我觉得最触动人心的地方。就是他说虽然我们表现的是很喜欢一个人待着，谁跟我们说我们都不理，我们一个人在那抠东西，但是即便你站在我的身后关注着我，我都会觉得有人爱我。而这时候如果妈妈讲说没事别理他，反正他不爱跟别人玩，那咱们来玩这个吧，这个孩子就会觉得很受伤。所以他们希望得到人们的关注和陪伴。你今后你要知道他的内心在跟你互动，他的内心当中有很多很柔软的很美好的东西，他也有他的想象力，也有他的幽默感，他的内心跟你对话，所以你要对他好一点，对吧？你要关注他，而不是用大量的问题逼迫他，或者就根本不理他。 OK， 自闭症的孩子最怕给别人带来麻烦，所以在自闭症的孩子面前最好不要表现的绝望，最好不要表现的抓狂，然后流泪哭。当你发生这种状况的时候，这个孩子内心的负担是最重的，他会觉得虽然他面无表情，但他内心当中是特别的绝望，他觉得自己给别人带来了麻烦，这是他们内心当中最害怕的事。那么他们最喜欢什么呢？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猜得到哈。我在看这本书的前半段的时候，我就猜到他们可能会喜欢这个东西，后来果然是他们最喜欢的是大自然。就是一旦他们走到大自然的环境当中去，他就觉得很安全，他喜欢绿树，喜欢森林。然后他认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可能是两个，一个是森林中心，一个是海底世界。他说这两个地方最能够给他带来安全的感觉。为什么？他说大自然从来不评判我们，我们怎么样对待大自然，大自然都接纳我们。这个在我们中国古人的话里边讲叫天无私覆，地无私载啊，就是天呢不会自私的去覆盖，你是个好人我也罩着你，你是个坏人我也罩着你，他不挑，对吧？好坏我都罩着你，你骂老天爷，老天爷也罩着你，这叫天无私覆。地无私载呢，这个大地在这儿，谁踩都行。 好人才我也装着你，坏人才我也装着你，没有分别心。你看，天无私父，地无私宰，你把脏东西全都扔到大地上，这个大地给你长出花来，这就是大自然。所以这个冬天植树讲说，大自然太好了，大自然我怎么对待它，它都会宽容的对待我。所以他们一旦进入到大自然当中，他们就觉得非常的开心。因此要经常带他们去大自然里边，去跟大自然接触。这是我们给家长或者其他的人的一些建议哈。那这里边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这个人，这个采访者问他说，你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正常人吗？这个问题很尖锐哈。然后冬天植树讲说，简单的来说，就是我已经认识到每个人类个体，无论他有没有缺陷，都需要努力拼搏。而且只有在为幸福奋斗的过程中，你才会找到幸福。对我们来说，患有自闭症是常态，所以我们都不知道你们的正常是什么样子的。而只要我们学着去爱我们自己，无论是正常还是患有自闭症，在我看来都无关紧要了。所以他的选择是不需要成为一个所谓的正常人，他觉得现在这个样子也是在不断的奋斗，而我们所谓的正常人也在不断的奋斗，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人生奋斗。这孩子是个哲学家，我觉得他13岁能够写出这样的话，真的太了不起了，就是一个字一个字慢慢的打的。那么在这个地方，我想给大家念一篇他写的文章，就是这个冬天植树自己写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打动了我，我觉得写的非常好。这个文章的名字叫做《黑乌鸦和白鸽子》。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只黑乌鸦，它很喜欢一首叫做《七只小乌鸦》的歌。歌的开头是这么唱的：乌鸦乌鸦乌鸦，为什么你要嘶叫？通常故事里的乌鸦都是众人讨厌的坏蛋和恶霸，但是这首歌里却不是这样的。这其实让黑乌鸦很苦恼，它会经常自问，为什么乌鸦一直要扮演坏人的角色呢？有一天，黑乌鸦碰到了一只迷路的白鸽子。白鸽子问，这条路通向哪里呢？他盯着脚下的路，神情十分落寞。黑乌鸦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就问道，出了什么事吗？白鸽子快要哭了出来，噙着泪说，我一直在寻找通往幸福的大道，找了很久很久，却一直找不到，而我还身负传递和平的重任。听到美丽而又受欢迎的白鸽子也有自己担心的问题，黑乌鸦很吃惊，他回答说，所有道路皆相通啊。听到这个回答，白鸽子怔住了。过了一会儿，他微笑着说，原来如此，我已经踏上的这条路就是我一直苦苦追寻的那条路啊。白鸽子情绪又高涨起来，重新飞入蓝天的怀抱。黑乌鸦也抬起头，努力地扑扇着翅膀飞走了。在蓝天的映衬下，黑乌鸦看起来和白鸽子一样完美。怎么样？我在读到这段的时候，真的眼泪就涌上来了。我觉得写得太好了，就是他用一个自闭儿的视角在安慰我们普通人。我们普通人就像那只白鸽子，我们总在寻找幸福的道路，但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所有的道路皆相通啊。因此当你走上了那条道路，其实就已经是通往幸福的道路了。哇，这我觉得他跟一行禅师可以放在一起了，就是他们都是在到了哲学的高度来安慰人的灵魂的人。所以为什么这本书能够那么畅销，能够翻译成全世界30多种国家的语言文字，然后那么多的人喜欢他崇拜他，就是这个13岁的孩子，他是一个天才，他是一个文字的天才，他能够这样美好的表达出来，而且这种文字普通人造作不出来的，因为只有他天天处在那种禅定的状态当中，他才能够写出这样智慧的文字来。这本书的最后甚至还附了一本小小的小说，是这个孩子自己写的一个小说，写一个孩子出了车祸死了，他还不知道，然后当他看到他的妈妈很难过的时候，他去投胎的那个经历等等，整个也是非常催泪的一个小说。关于这本书的名字哈，他说这个书叫《我想飞进天空》，它的英文名字叫做 The Reason I Jump， 就是我为什么整天跳。这个其实是我留在最后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孩子为什么整天跳呢？他说自闭症的孩子整天跳是因为当他跳起来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儿，他觉得自己可能能够摆脱身体的束缚了，就是他们的身上像是被绳子捆住一样，是有束缚的感觉的，所以当他跳起来那一瞬间，他觉得自己自由了，因此他总是这样不断的跳，就觉得自己一次一次的尝试着接近着 自由和幸福。所以换一种视角，你会发现这个世界发生了特别大的变化。以后因为有很多人会去福利院做义工哈、啊，然后会去照顾自闭症的孩子，或者照顾智障的孩子，照顾各种各样的这些需要我们照顾的孩子，也有很多家庭就有这样的问题。以后再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你可以把它看得美好一点。这就是这本书带给我们最大的帮助，就是你不用看到他觉得可怜，觉得难过，觉得伤心，你可以知道他内心有着丰富的世界，他在用他的方法走上他的幸福的大道。希望这本书不仅仅能够给有自闭症的家庭带来帮助，能够救赎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谢谢大家。